我今天一直在想该讲些什么，因为我最近真的比较没有时间去很认真的去准备哦，所以讲的会很潦草。首先是我刚发现的一个比较说大不大、说小不小的问题，因为我们现在去查这篇文章的创作时间，好多都把它写在了那个元和元年。但是很明显，我们去查证王猜元是什么时候中进士的，可以发现他是元和二年中的进士。那你既然是贺进士王猜元失火书，那肯定是在他中了进士之后写的吧？所以这个文章的创作时间，现在能查到的这个确定年份肯定是错的。但是，一般可以确定这篇文章应该是柳宗元他在永州的时候写的，因为他也，在我这一段也说了。就路途很远嘛，他也不清楚他家到底是不是全部烧没了。我觉得他这一段写的特别损。先和大家说一说我这一段说了什么。他开头是说啊，就收到杨八，然后杨八好像是柳宗元的亲戚还是王参元的亲戚来着？反正他仨都是挺好的朋友。然后就说收到杨八的信啊，然后就知道王参元家里然后遇火灾了，然后家里的东西全部都被烧光了。他柳宗元听到之后，一开始听到就很惊讶啊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中间就开始有一些对于这种事情上观念的转变，就重而疑嘛。然后后面就发现，哦，他中间这个疑的东西，原来能让他罢喜，终乃罢喜。所以现在他就把这个调文啊，就变成了一篇贺文，就盖将调二更以贺也。我要恭喜你啊，恭喜你家烧了个精光。后面他还那个特别损，我觉得这个我要是看了还真的挺生气的。他说，由于路途遥远，就道远言略嘛，就这个太远了，所以那个杨八的书上也没有说得很清楚，所以我还不能非常详细的了解你家烧的到底怎么样。如果真的是烧得一干二净的话，那我就要真的特别的祝贺你。我考得好生气。然后中间就在说一些什么小道理了，说他那个就每天都这样很辛勤的在那里，就是赡养父母，然后每天也很开心，就过的日子也是那种，希望过的日子也是恬静舒适、平安无事的，这样的一种日子。现在因为遇到了这样一个就是家中被火烧的这样一个事情啊，使他突然从一个很有钱的人变成了一个很窘困的人嘛，对。所以这是他一开始非常吃惊的一个原因，他就交代他为什么那个图史文而害嘛。然后后面他就说，为什么会忠而疑呢？他说，就开始讲大道理来，哦，什么那个什么盈虚以夫，去来之不可长，巴拉巴拉就在那里讲大道理。然后他说，以前的人都是在这样讲道理的，但是这些说法好像就是又大又空，而且看起来很荒诞不羁。即使是当时的圣人，也不一定就会相信这样的话吧。所以他就对这样一种道理产生了疑问。对，我的部分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，就前面三段。然后要说王参元的话，首先得说一说他爹，因为他为什么会很有钱呢？因为他有一个很厉害的爹，他爹叫王期耀，他是唐朝中期非常有名的一个将领，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啊，也是犯下了那个，呸。也是拿下了赫赫战功，半夏，我的天！他后面啊是官至那个检校礼部尚书，还被封了那个琅琊郡王。你想想，在当时能做到这个六部尚书，还被封琅琊郡王的话，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官了。而且，他的起身其实也并没有说非常的高贵，就祖上也不是那种名门望族这样下来的，所以这样还是非常难得的。但可惜的是，在王参元他中进士的时候，他爸爸已经去世了。这是我今天想和大家讨论的第一个问题：是不是真的有钱，就在当时来说，当官就很忌讳呢？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。这应该也是柳宗元他去安慰王参元的一些话，因为我们也知道，在唐代的话，他有一些非常有名的名门望族，他们是基本上每一代都能够出很多大官的，那他们肯定很有钱啊。那为什么他们又可以呢？因为他们除了有钱之外还有权嘛。像那个什么五姓七家，还有当时我们 讲那个讲韦庄的时候，也不是说到当时他那个参韦氏啊，也是当时非常出名的那个一个家族嘛。就这些名门望族，他们不仅有钱，他们也有权。这样的话，自然而然的，那些官员在给他们的那些子弟辈去那个取士的时候，不管是在科举的时候也好，然后科举之后就在给他任官的时候，吏部的一些处理也好，都不会有很大的一个顾虑。毕竟他爹都是什么尚书或者什么宰相之类的，或者是他的那个谁谁谁又是什么什么什么，你这样一沾亲带故的，对吧？难者难易者易的这种东西都是，然后。对，再说回王参元，那为什么王参元他家里很有钱，但是他中了进士之后却一直郁郁不得志，乃至于说他家失火之后，柳宗元他想到的一种安慰方式，竟然是你虽然你家被烧了，但是你不要伤心，这样的话你的才能就丝毫不用避嫌的被展示出来，别人也可以大胆的去用你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他爹那个时候已经死掉了。他已经没有那个当大官的爹了，然后他又不是那种成体系的那种世家式的，就他爹也不是因为他的爷爷或者说是他祖上就一整个家族而当的官，他爹也是因为在安史之乱中就得了很多军功嘛，所以他们也是那种像那个武信七家看李唐王朝一样，就那些望族看他们也是那种暴发户嘛。对，你也就你这一代当了官而已，你下一代就不行了。你果不其然，你看王参元，我去找王参元的资料，找的真的非常非常少。甚至我找了好久，找不到他那个有曾经任过什么官职的一个，一个记载。所以基本可以断定，他就算有当官，都不可能当过那种比较大的官，因为当比较大的官的话，基本是会有记载留下来的嘛。所以。你看柳宗元这个安慰，其实安慰了也没有用。你安慰你糊弄谁呢？真的是家被烧了，他就能被重用吗？不可能的，是吧？然后这，我又，哦，对了，中间还可以穿插一下，我在找王参元的时候，还找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。我中间还在群里跟小浩们说了一下，就我们之前不是有讲那个李贺小传嘛，在李贺小传。中就有提到说金蝉和李贺去玩的一群人中就有王参元，然后我在查这个的时候，就在那个《樊南文集》啊，就那个李商隐的那个文集中，他有记一个小事情，哦，不是在《樊南文集》中有记一个小事情，而是在亲人的那个《樊南文集详注》中，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猜测，他是说长吉子嫁王氏者。宜及参元所娶，就是说，就说李贺的那个姐姐呀、啊，在就有记载说后面是嫁给了一个姓王的人，然后他这边就有猜测说这个李贺的姐姐可能就是嫁给王参元了，因为他们几个人玩的又是特别好，然后在和李贺玩的比较好的那些姓王的人当中，好像也就王参元比较那。比较出名一点，所以就会有这样的猜测。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玩的一个东西。李贺的姐姐是王参元的老婆，我们之前还讲过这篇李贺小传，所以这样带一下还蛮有意思的。还有一个想和大家讨论一下的，现在就这个问题，其实现在我满脑子也都是浆糊啊，就是官场和舆论的一个关系，在当时来说的话，就当时的那些高官，他真的会。很看重这种民间的一个舆论嘛，或者说是普通士大夫的一个舆论，比如像王参元，他真的只是因为家里很有钱，所以当不了官嘛？我觉得这也不太尽然吧，因为这个我是没有时间去查，但是你真的去查的话，应该也能查到很多，除去我刚刚说的那些本来祖上就很有名，然后也那个。就有什么好爹好爷爷的人之外，应该也有一些就是家里比较有钱，然后也当了官的人。我觉得除去这一层原因之外的话，王参元他应该还有一些个人的原因，导致他一直当不了官。而且当时柳宗元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其实距王参元他中进士应该也没有过很久，因为王参元是元和2年中的进士嘛。 然后柳宗元是元和元年被贬到永州去的，然后柳宗元是在永州待了大概十来年的样子。我这个记忆可能有一点点的偏差，反正大概是他在永州的时候写了这样一篇文章，可能他也就中了进士，3、4年、4、5年，可能他中了进士之后，也一直是在京城当一个很小的京官，就一直没被提拔任用。但是他为什么没被提拔任用这件事情，如果真的就纯粹按照柳宗元他这里说的，就是因为他家里很有钱，所以大家都不敢去举荐他，应该不至于吧？他爹真的就有这么有钱吗？就是有钱到大家都知道他家特别有钱，然后你只要提拔他当官，就是收了他的贿。应该不至于，我觉得应该就从我的角度来说，应该是还有一点他个人的原因的。这个是一个。是，最后的话，因为我现在脑子比较乱嘛，最后的话讲一讲苏轼吧。因为，一开始我进来的时候，我和大伯说我不知道讲什么，他就是说按照画眉他前面说的那个，就是大家共同讨论的那个话题想一想嘛。因为他说最乐观的人，其实我脑海中最先弹出来的也是苏轼，但是我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太认同苏轼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，我只是觉得他不太喜欢把那种悲观的东西摆到台面上去讲。虽然我们看到他说的东西，什么一蓑烟雨任平生啊，还有什么吾上可陪玉皇大帝而不馋，下可陪悲田院乞儿而不骄之类的，眼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，就能看到他其实是心态很豁达。但是你看他后面。就那首，心似已灰之木，生如不系之舟。问尔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其实他心里还是有那种，就比较，消极悲观的一面的。但是他这一面可能真的不太常去展露出来，因为，就怎么说，苏轼在我心中的形象就是那种，在外人看来都是那种很乐天派的人，哪怕有一些就是比较苦恼的东西，他都会，自己消化掉，不会写成作品，或者说去告诉别人。对，当然了，他可能大部分时间，80%乃至90%的时间里，都是一个非常非常乐观的人，因为他的很多事情，在我看来都是特别有意思、特别好玩的。但是，毕竟你说任谁在那个乌台诗案之后，一直都是在那里经历那种起起落落、起起落落的。你说心中一点那种就悲观的情绪都没有的话，是不可能的。只不过他那种就是排解悲观或者说去消解情绪的能力，应该是很强的。我前段时间吧，我朋友还在给我发那个王庭坚写给苏轼的诗，那个我看着还是。有点难过的，我找一找。因为这个诗想和大家分享一下，是说当时王庭坚他写给苏轼说，那个东坡海上无消息，想见经幡出浪花，还有东坡兄弟来虽晚，折剑堪除十月蛙。这两首诗都是写在那个就是德文当时苏轼从海南。海南还是哪里吧，就是被赦回来的时候，王庭坚他非常开心嘛，想着又能够和他重聚了，就又能够开心的喝茶聊天饮酒了。但是他写完这首诗的时候，他写这首诗的时候，其实他不知道的是，当时苏轼他已经病逝在了返京的路上。反正我当时读到这个的时候，还是让我蛮难过的。是啊，反正我现在也讲得非常乱了，就讲到这里吧，我应该有讲10分钟吧，过。